我们今天要看的是在四世纪当中，我们说过有六个循环，一共记载了七位士师。那么到第三个循环的时候是两位士师，就是底波拉跟巴拉。那么这是第四个循环，也就是第五位士师，叫做基甸。那么我们过去传统上对基甸的描述，我们总觉得基甸是个勇士，他的确是个勇士。不过当你仔细的读圣经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勇士在圣经上的描述呢是多面型的。多面型就是说不是那么单纯的。很多人喜欢看金庸的武侠小说，为什么？金庸武侠小说里面的剑客侠客最后都变成狗熊，看来坏蛋，后来发现不太坏。就说人是有多面性的。那以前我们的武侠小说、电影、侦探小说，白是白，黑是黑，白道黑道，清清楚楚的。现在呢是黑白混合道，你别太快说这个人是怎么样一个人。所以以前我们小的时候演电影，尤其是黑白片，一出场一看就是黑道，全身都是黑的，然后脸上一个刀疤，斜斜的叼着一把烟，一出来连三岁孩子都会说坏人。对，这是坏人。那好人呢？白衣白袍白马，白衣剑客，一看就是正道的。然后呢这个什么剑眉星目，这个小说都这样写的。圣经不是这样简单的来描绘一个人，他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基甸这个人呢，这个故事在整个四世纪当中，包括他，包括他的儿子叫亚比米勒，是最长的一段，一共有四章的圣经来描绘，整个四世纪不过21章，所以有四章在描绘到基甸这个人跟他的孩子。那其中有3章讲基甸，那单单这3章讲基甸的大概长达100节，比参孙的那个故事呢还多了2-3节。那么但是这个人呢，一方面待会儿我们下一次会提到他打仗的时候，他真的是勇士。他本来招募了30000个人，神说太多了，好吧就减了，一减就减剩10000了，神说也太多了，最后呢300个。那米甸呢成千上万，他说如同沙一样的多，海边的沙一样多，300个人跟这个人怎么打？打了还赢了，所以我们说是基甸勇士。现在基督教里面还有一个机构专门发圣经的，送圣经的，那叫做基甸会，专门发送圣经的。所以基甸是一个勇士，不过这个勇士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那么勇敢那么单纯。他正像今天很多的基督徒一样，因为待会儿我们刚才读的最后就提到了哈，他一直没有把握，没有把握神是不是真的要他去拯救以色列人。所以呢一次两次就做个试验，他不学化学的，不过他做的实验比化学实验还多，做了一样，不太有把握，再来一次，然后就端出羊毛来了。这是最圣经中最有名的羊毛的故事。一次还不行，因为他物理不太好，第一次拿羊毛出来说羊毛湿的地是干的，那羊毛吸水的嘛，就放在外面，果然羊毛是湿的地是干的。后来想想哦，待会搞错了，神对不起，我再来一次好不好，这次羊毛要干的，地是湿的，哎，这是违反物理定律的。那神也给他了这个凭据。今天很多基督徒待会我们就会说了，3天2头就端出我们的羊毛来，神啊，你真的要我这样做吗？你真的要我不要那样做吗？那好，你把羊毛变成这样，变成那样。然后为什么？因为基甸这么做了，所以我有的羊毛，只是基甸试了2次，你可能试了8次，你就效法基甸，3天2头就拿出羊毛来，那可是坏的榜样，不是好榜样。所以基甸最后的下场，如果你要读完这个故事，惨了，绝子绝孙，你知道吧？全家族的人被他另外一个儿子杀了。所以他并不是神所认为一个属灵的典范，虽然在那个乱世之中神试用了他，可是不是因为他多好多么勇敢神才用上他。神挑人的时候不看你有多大的本事，神 按着他的掌主权，按着他的旨意。好，我们来看看基甸这个人大概是怎么样一个人。首先一开头呢提到这个时代的背景，因为每一个循环都提到以色列人总是这样，先犯罪得罪神，然后神就管教他们，他们受了苦就哀求，哀求完了神就派拯救者，那拯救完了呢日子太平了，然后又忘了，又回到原来犯罪的日子，然后一个循环又一个循环，现在是第四循环了。所以第六章一开头就提到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那一样他没说他犯了什么恶，不过以前面几个来讲，我们都知道基本上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最主要的事情就是拜偶像。那么待会的圣经里面，因为你知道作者他不需要一而再再而三好像重复一个已经熟知的东西，他用字里行间的办法来告诉你以色列犯了什么罪。因为待会就提到了一位先知来责备以色列人的时候就把他们的罪指出来了。然后故事当中当基甸被呼召的时候，基甸家里有什么事儿？他爸爸替巴利设了一座坛，还有一个亚瑟拉的柱像，怎么回事？那你就知道了基甸家里所做的事，那就是全以色列人民基本上很普遍的事情，那就是他们得罪耶和华，做了耶和华也能看为恶的事。于是呢第二个事情就是神就管教他们，神怎么管教他们呢？神就把他们交在外族人的手里，他之前提到的就是米甸人。米甸人呢，其实米甸的祖先就叫做米甸，这个米甸跟犹太人以色列人是有姻亲关系的。米甸的父亲就是亚伯拉罕。你说什么？又跑出个亚伯拉罕？没错，亚伯拉罕最初跟夏甲生了一个以斯玛利，然后他的太太是撒拉，是生了以撒，以撒的孩子就是雅各，也就是以色列。可是撒拉死了以后，亚伯拉罕又娶了第三个妻子叫做基土拉，那基土拉的一个孩子就叫做米甸。所以你知道他们中间是有一点姻亲关系的，这个姻亲还是相当亲的。可是后来这个米甸人正如以斯玛利人一样啊，以斯玛利人就成为后来今天说的阿拉伯人的祖先。那米甸人呢，因此就是在从埃及的西奈半岛一直到约旦一直到中东这一带都是一个游牧民族，这种人叫米甸人。那其实米甸人跟以色列人之间也是有相当亲密的关系。你记得当摩西逃亡的时候，他从埃及逃出来到了西奈半岛，他就投奔了一个米甸人，那个人成为他的岳父，所以他太太是米甸人。然后他的小舅子就是他岳父的儿子，后来成为这个摩西的探子，他们当时在旷野漂流四十年的时候就是他那个小舅子带路的。后来那个人叫何巴，就住在他们当中，就是基尼人，那就是他们的那个米甸人的一个小小支派。但是米甸人也在很多地方是以色列人的仇敌。民数记最后提到他们在过约旦河之前不是去拜偶像吗？然后以至于瘟疫降临吗？谁搞的？米甸人。米甸人诱惑以色列人跟他们的米甸的女子有淫乱，然后去拜偶像，然后神的瘟疫就临到，就管教这以色列人，这也是米甸人。所以米甸人三番两次的也成为以色列人的仇敌，可他们却跟以色列人又有非常亲密的血统上的各方面的关系。其实时空拉到三千年后的今天，今天在巴勒斯坦，以色列人跟巴勒斯坦人之间的恩怨，其实巴勒斯坦人就是以色列人的有血缘关系的。这所有的科学家去验血就发现全世界的人跟以色列人血缘几乎 95% 以上是一样的，就是巴勒斯坦人。所以巴勒斯坦人是以色列人的血亲，可是却成为世仇。当时的米甸人跟以色列人有一点类似这样的关系。那米甸人不但是来压迫他们，他又征集了一些人叫亚玛利人。亚玛利人呢也是活动在差不多这个地方，也是差不多是种游牧或半游牧的民族，就在西奈半岛附近。 所以从摩西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第一次打仗就是碰到亚玛力人，啊，然后在整个以色列历史当中，从出埃及到约书亚记，一直到以后的撒母耳记、列王记的时候，一而再、再而三，亚玛力人成为以色列当中的一个仇敌。所以第二个人是亚玛力人，第三个人叫做东方人。他没有说东方是哪里，不过一般的圣经学者都说，这个东方人就是今天所谓的阿拉伯人，或者阿拉伯人当中的贝多因人，啊，当时叫东方。这个东方的意思，东西南北怎么算呢？以色列当成中间，以色列的东边，所以以色列东边就是约旦的沙漠，那边就是阿拉伯半岛嘛，啊，所以他们的东方是用他们算的，啊，正如我们中国，中国在中间，那西边来了就是西边的野蛮民族，东边是东边，所以东西南北就以中国来算。那圣经中是以色列算，东方人是阿拉伯人，是阿拉伯人。那如果阿拉伯人是以斯玛利的后代，或跟他有关的话呢，所以你就发现，米甸、以斯玛利的后代，亚玛利人，亚玛利人也是跟以色列有远一点的血缘关系的。这些人联合起来攻打他们。他们攻打他们、欺压他们的方式是什么呢？每当他们要收成的时候、收割的时候，别的时候不来，你在下种的时候不来，这个麦子还在长，他也不来，等你长成了准备收割了，他就趁机来一起收割，你收割完他就带走了。所以呢，每一次当他们要收割的时候，他们就来，然后毁坏了土产，然后没有让他们留下任何食物，所有的牛和羊和驴通通带走。所以他形容说，他们就像蝗虫一样，像蝗虫一样。我在台湾长大，台湾从来没有见过蝗虫，或者说蝗灾没有。在中国的华北，如果你在华北农村住过的话，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蝗灾。如果蝗虫之灾之来的话，哎呀，那真是全部吃光。所有绿的叶子吃光了，麦子、稻子、草，什么东西绿的都吃得光光，所以蝗虫一过境，一片全白了。他就形容米甸人来的时候，就像蝗虫来了一样，蝗虫过境，所有你看得见的，所有的植物，连所有的动物，牛、羊、驴，通通带走了。所以呢，以色列人就因此，因为米甸的缘故，极其穷乏，就呼求耶和华。第六节。他们开始呼求耶和华。那在四世纪是很多循环，所以每一次他们就会呼求。不过每一次的呼求也都看见一件事情，他们从来是只呼求求救，但是从来不悔改的，啊，这是所谓的悔而不改。哎呀，或者说那时候人啊，对不起对不起，啊，怎么样，我以后不会做了，然后事情过后以后一定会再来。所以很多家庭里面都有这种老婆最气的就是这种悔而不改的老公。所以呢，在美国来讲，最近最出名的一个丑闻大概就是那个打高尔夫球的 Tiger Wood。 那么他现在说道歉，他老婆还不太相信呢，因为还要走着瞧，因为前科太多了。那以色列人的前科也很多，每一次都呼求，每一次都拯救，然后每次又回去了。但是很有趣的是，其实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也差不多是这样，就一方面呢，他受了苦了就呼求神啊，神来帮助我呀等等，嘿，但是呢自己悔而不改，这是另外一边。但是呼求的时候呢，总觉得神啊，你一定要答应哦，你一定要有求必应哦，好像这个条约有双方面的权利义务，对不对？这个毁约这边呢，从来不尽义务，那你总期望对方必须尽义务，有求要必应。所以很多的人，很多的家庭，我想部分来说，我也必须承认，我有时候也是这样子的，悔而不改。可是呢，每次都，啊，道歉，对不起了，对不起了，我对不起完以后，对方必须接纳我的道歉。我有求，我求他饶了我，他就必应。哎，那虽然 我说对不起对不起，做完以后可能我会做我原来的错误的事情。这是我们人的常常就发生这种情形，我没有做我那一份，可是我期望对方要做他应该做的那部分，好像是这样。所以呢，以色列人呼求神，神就必须派拯救者，好像以色列人是认定了神就必须这样做的。可是在以色列人这边呢，却从来没想过说他呼求了神，神也派人拯救，那他们应该改啊，可是没改。可是下次又来了，又呼求，哎，好像神总是又会来帮忙。我们的孩子也常常是这样子，你叫他不要做这个，叫他要做那个，他常常不听话。可是一旦他有需要呼求的时候呢，爸妈总是要有求要必应的。这就是我们的那种自我为中心的这种的罪的心态，就是这样。我这边我没有反省，我没有悔改，但是我却期望对方不管怎么样，我一求你就必须回答，而且必须照我所要的来回答。天下有这么不公平的事吗？可是以色列人却常常是这样。那神是回答了，神是派了拯救者了，但是这是神的恩慈，而不是必然的结果。当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滥用神的恩典的时候，总有一天你就发现神给我们的管教可能是更加严厉的。所以呢，以色列人呼求，那在四世纪很多地方都是每次他们呼求，圣经上就有一句话说，于是神就差遣一个拯救者来拯救他们，常常是这样。但这个循环却不是如此。那首先呢，第七节开始呢，就提到说神就没有先派拯救者，先派了一个先知把他们责备了一顿。这个先知没有名字的。所以第七节，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差遣了先知，一个无名的先知到以色列人那里去，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我曾领你们从埃及上来，出了为奴之家，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并脱离一切欺压你们之人的手，把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去，将他们的地赐给你们，又对你们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住在亚摩利人的地，亚摩利人的地不可敬畏他们的神，你们竟不听从我的话。所以这句话一方面来讲就指出了他们犯了什么罪，什么叫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就是他们去拜亚摩利人的神。那同时这句话也跟四世纪前面第二章在整个我们所谓的六个循环开始之前，就神就差遣了一个所谓的耶和华的使者，也是一个神的代表，在坡金那个地方斥责他们。那那段比较长，这段比较短，其实内容是一样，也就是说你们为什么到了我带你们进去那个地去拜他们当地的假神呢？所以一样的情形，神先斥责。所以还是没有提到像前面几个循环提到说神就兴起谁谁谁谁谁做了拯救者拯救他们，没提。但是事实上他不必用那样的字重新唠叨了再重复一次，结果是神呼召了一个人来拯救他们，那个人就是基甸。而且在对基甸的对话里面就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就已经是呼召他做一个拯救者。所以在第十四节，耶和华观看基甸对他说，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遣你的吗？所以神是差遣的一个人去拯救他们。那么因此从第十一节开始就是提到神呼召基甸的事情。基甸的故事当中充满了很多文学上叫做反讽，反讽就是话是倒过来讲，这种讽刺性的，看来是这样或者说来是这样，其实好像是那样。所以在这整个的对话当中，你要从这个角度你慢慢去体会，圣灵感动作者写下这段历史故事的时候，虽然写个历史，但事实上好像孔子写春秋一样哈。所以后来很多人很怕孔子写春秋，一写完以后对于人的好坏褒或者贬一写下来，白纸黑字就成为千古留下来的一个评论了哈。那么因此圣经的作者写下这些事实，写下每一个人的时候，他常常用一些方法来表达，从神的角度来评论这个人 他所做的事情，这个人在神的面前的评价是如何。所以这个故事里面它有很多这一类的文学上的这种我所谓的反讽的笔法了，或者留下一个伏笔这种之类的。好，第一件事情，十一节是耶和华的使者跟基甸面对面说话。那么我们说过，在四世纪当中，大概是整个旧约圣经当中用到耶和华的使者这个字用的最多的。整本圣经来讲，有一半是用在四世纪，出现在四世纪，所以别的圣经也有提到耶和华的使者，包括创世纪就有了，但是次数最多的就是四世纪。那我们也说了，这耶和华使者是谁呢？因为整个圣经里面耶和华使者从整个基甸的故事里面大概出现了七八次，将近十次之多，但是好几次都用耶和华的使者。到第十四节的时候，你注意到了耶和华观看基甸对他说，这是不是耶和华说的？然后另外呢，在第23节，耶和华对他说，你放心，不要惧怕，你必不至于死，这边也是耶和华。所以将近十次用耶和华的使者，但有两次用耶和华。所以因此在整段圣经里面，耶和华的使者跟耶和华几乎是两个可以交换使用的，或者某种程度的同义词。正如在创世纪，耶和华的使者向亚伯拉罕显现，是为了索多玛俄摩拉要毁灭的事情。然后等到那两个天使，那两个是天使去了索多玛，剩下一位跟亚伯拉罕讲话的时候，圣经上就记载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对耶和华说，没有说是对耶和华的使者说话，是耶和华亲自跟亚伯拉罕说话。所以好几次圣经上提到耶和华的使者的时候，是有的时候跟耶和华这个字也是一个互换。那因此我就说了，有些人说这个耶和华使者就是所谓圣父圣子圣灵圣子第二位在旧约中的显现，很多传统的圣经是这样解释的，但是也有的圣经学者采取一个稍微保留了态度，就是说不刻意认定这个耶和华使者就是圣子在旧约中的显现，但至少承认是这一位看不见的神以人的形象在人面前出现，跟人有对话或者有来往。所以这位耶和华的使者是基甸看见的。然后他到了厄弗拉，厄弗拉是基甸的家乡，但那个就是后面有提到，这是马拉西支派。马拉西支派呢，分左右，在约旦河的左边、右边，就是东西两边。那这个是在约旦河西，也就是在加利利平原，耶稣的家乡加利利那一带。那么其中有个地方叫厄弗拉，那这个人名字叫基甸。那么故事的名字叫基甸，后来他有一个可以称为绰号，叫做什么呢？叫做因为他的父亲后来为他争辩，然后就取名叫耶路巴利。那么从经文看起来，他的名字叫基甸，他的绰号叫基路巴利，耶路巴利，耶路巴利。但也有圣经学者说倒过来，他的名字叫耶路巴利，他的绰号叫基甸。为什么？因为基甸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砍下来。那你知道他砍了什么？后来就是把他爸爸的那个亚瑟拉的那个柱像砍下来，所以那砍下那个字就是基甸，他就把那个亚瑟拉的柱像基甸了。那后来我们全城的起来说，谁把这个东西基甸了？就是他，基甸。对，所以基甸可能是他的绰号，耶路巴利可能是他的名字。不过从经文看起来，他一开头都叫他基甸，后来叫他耶路巴利。那后面的经文中称他为耶路巴利的比称他为基甸的次数还多。他有两个名字，但两个名字呢都有某种特殊的很有趣的含义。那时候米甸来了，又要来抢这个粮食了。那基甸呢正在酒榨那里打麦子。你在想酒榨是干什么的？酒榨是榨酒的吗？怎么到榨酒的酒房里去打麦子呢？这个意思就是说，打麦子哪里打？好像打麦子打谷子 打那个扣个稻子都在户外嘛，你怎么没到户外去打，跑到里面打？而且你打的时候，打完了以后，可能一大堆碎渣渣或者满天灰尘嘛，所以在户外的话就吹了就跑了嘛。你在酒炸里打的话，那不整个房子里面都是说，你干嘛在里面打呢？就是怕人家看见嘛，就是怕机电人看，米电人看见，看见就要来抢啊，所以他只能躲在里面打呀，偷偷摸摸打呀。所以他在酒榨里面打麦子，是他怕。可是耶和华使者对他的第一句话说：“大能的勇士啊！”这不很讽刺吗？所以他说：“我是大能的勇士，拜托，我是大能的勇士，我大能的勇士，我在外面去，你来我就跟你打。我就是怕，躲在这里打，你还称我为大能的勇士。”所以基甸的反应显然不是说：“哎呦，哪有客气客气，我哪大能了？”没有，他一步就是不领情。我是老几啊，称我是大能勇士，他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他不知道这个人是谁，所以他说：“主啊，耶和华如果与我们同在，你他那个使者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你知道“耶和华与你同在”这个字啊，是在当时见面的时候一种问安语。正如今天犹太人问安的时候，通常用一句话就是平安 ，shalom 就够了。耶和华与你同在就是平安嘛，啊，这是个问安，但是也是一个应许或者是什么？但是基甸听起来的时候，他说：“主啊，若是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我们怎么这么惨啊？我们就像孤儿一样啊！”你看米甸人来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反抗。如果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我们会落到这个下场吗？所以你知道这个话语的里面是一种非常有一种情绪性的反弹。你少跟我讲这个，耶和华与我们同在，如果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我们怎么会这样子呢？那这个反弹里面也包含一个意思，你少来这套了。什么大能的勇士？我是大能的勇士，你看也知道我像吗？然后耶和华又说，所以整个的来讲是他完全没有对于这个耶和华的使者对他所说的话有任何正面的回应。他没有认为他是大能的勇士，他也不认为耶和华与他们同在。然后他说，如果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遭遇的这种事情呢？我们的列祖不是跟我们说耶和华与我们同在的时候带领我们出埃及吗？可是现在呢，不灵了，这是今天的说法。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中国农村，我也不知道你有没有基督教家庭的背景。如果你有的话，你可能听你爷爷听你姥姥听他说，哎呦，他以前祷告的时候什么病好了，什么神迹出现了，所以他们信了。不但他信了，全村的都信了。然后你呢，你是上帝的孙子，什么意思啊？你爷爷奶奶信主，你父母呢，可能算信，可能不算信。你是信主的人的孙子嘛，所以你不是上帝的孙子吗？然后碰到你了，你碰到事情你也去祷告的时候不灵了，你就跟基甸一样说，如果真正有耶和华神，真正耶和华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会落到这个下场吗？那我们祖先是说的，他们出埃及，他们亲眼看到了，要么是过红海，要么再晚一点的至少还过约旦河呢，什么神迹都有，就轮到我的时候啥也没有。然后耶和华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他把我们丢了，我们交在米甸人的手里，满腹牢骚，一大堆的怨言。可是我说基甸所代表的正代表当时几乎是所有的以色列人，他没有想过，因为前面已经讲过了那个评语怎么会落到这个下场，因为他们没有按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去敬拜耶和华，却去敬拜神说不要拜的亚摩利人的神巴利的亚瑟拉，是因为这件事情所以遭受管教。所以他不会想说他做错了什么，只觉得我们这么惨，就是上帝没有与我们同在，祷告有什么用？祷告不灵了。很少去有一个反省的一个思想啊，但这个不是基甸一个人，是他当时代所有的人。所以基甸代表的是那个时代的人。那换句话说，基甸没有比他们差，可是基甸也没有比当时以色列人好，可是神却选了他，所以是神的恩典，不是他有多大的本事。这是从整个圣经新约到旧约，旧约到新约一贯的一个 一个主题，那就是说神的主权因信称义这个道理。人没有办法凭自己有任何东西可以夸口，因为我这么有能力，神不用我，神不找我，神的事情办不了，神的事情没我办不了。圣经上就告诉你，凭你，神可以随便卷一个，就像机电这个没信心的，每天拿三天两头拿羊毛出来，这种人神都可以用的。你以为你有多大本事？你有本事，你没本事。神如果要用一个人，他就可以用一个人。但是你说基甸是大能的勇士，在这个时候看来显然他不像是，但他也真的还是有点潜力哦。只是这个潜力呢，上帝看见了，人没看见，他自己也没看见。他看自己，我躲在这里就是怕米甸人，我这样的人还算勇士吗？哎，可到后来不管怎么说，神把他的兵从三万减到剩三百去打基甸，就真的去打了，真的就赢了。凭你呢？叫你三百人去吗？那我不干了。三万都嫌不够呢。他至少到那一刹那，神说去吧，他就去了。虽然前面看起来很怯懦，很畏畏缩缩的，或者疑心很多，但是毕竟他是有一些东西的。那我们可能比基甸不如就在这里。所以神也可以说好像看出基甸有一个东西，所以因此耶和华观看基甸，14节对他说，你靠着你这个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我就说怎么看也看不出他有什么能力啊，我就说这叫做潜能嘛。你表面上看得出来的话，当然看出来了，哎，耶和华说我看到你有这个潜能，是意思。但第二个事情是我差遣你去了，因为后面就提到这个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的身上，34节。所以当耶和华的灵降在他的身上的时候，再软弱的人也会变得很有能力，很刚强。所以是耶和华差遣的，所以不是他天然的本能，甚至他的潜力也不是他的潜力能够发挥那么大的力量，是耶和华的灵降在他的身上的时候，软弱就变刚强。但是总而言之，14节不是耶和华使者，是耶和华观看基甸，然后对他说我差遣你去。所以第二次等于说神明确的发出这个呼召，说你去，我要与你同在。可是基甸呢还是有一点点推脱，这个推脱他怎么说呢？我有什么能力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家在马拉西支派中是最贫穷的，我在我父家是最微小的。这句话呢看起来很谦虚，哎呀，我哪算谁啊，我老几啊，我怎么可以呢？但这句话呢你知道出现过很多人身上，都曾经这样说过。譬如说在撒母耳记里面，后来神选的第一个王就是扫罗王嘛，选了扫罗的时候，扫罗也是这么说的，我们的支派是最小的支派，我在我们的支派是最小最小的，你怎么选我呢？啊，有一点类似这种谦虚或者是懦弱或者是推脱，但也部分是实情，部分是实情，只是可能实情实际上的状况呢被他看得很大就是了。在扫罗的例子来说，他说我们便雅悯支派是最小的，你要读四世纪才知道，四世纪最后结束就知道便雅悯支派几乎灭族，发生内战几乎灭族，所以因此十二支派最小的是便雅悯。所以扫罗说我们的支派是最小的，确实是如此。然后说我们家呀在便雅悯支派是最小的一家，也没错，他的家乡是基比亚，是自己最后的故事，就是因为基比亚发生乱子，发出那种邪恶的淫乱的事情，同性恋的事情，发生内战，最后被整个支派几乎被毁灭的时候，你可以想象战场就在基比亚，那基比亚人在便雅悯支派当中当然有可能是最小的嘛，所以扫罗就是基比亚人嘛。可是毕竟几百年之后不见得完全是如此，所以呢是一个实情，可是这个实情可能在当事人眼中被扩大了，你知道我们每个人有时候是这样，把自己的优点无限膨胀也有可能，或者把自己的缺点呢看得很大很大的话，让你啥也别干了， 那基甸说，我们家族还有我们这个支派算什么呢？啊，当然我说马拿西支派在十二支派当中不算最小的，但是肯定也不是像犹大支派或者以法莲支派这么样占据一个领导地位的。然后他说，我的家族在马拿西支派当中是最微小的。我不知道他在马拿西支派算不算是最微小的，但是后面你就提到了，后来当他把这个巴利的坛拆毁，把这个柱像砍掉的时候，他还找了十个仆人呢。哇，你家里能够请得起十个仆人的这个家族显然也不太差啊，然后显然有一点点地位的。然后那个巴利的祭坛放在他家，可是全厄弗拉的人都在那里敬拜的，所以他也是那个乡村里面的头头啊。他不那么小，也不一定很大，但是某种程度的你可以说他的推脱，或者是代表他里面的那种懦弱。但是神再一次跟他说，十六节，我与你同在，你就必击打米甸人如同击打异人一样。所以两次对他说，我与你同在，这就够了。你别管你有没有能力，你别管你的在的家族怎么样，你的支派多怎么样，你别管以色列人多强，米甸人多强，我与你同在，这件事情就够了。其实这个是我们基督徒每个人碰到人生中任何问题的时候，我们所要祷告祈求的就是，神啊，求你与我同在，有主同在什么都不怕。当然在我们说求主与我同在的时候，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在米甸身上，在基甸身上，我们所学到的，以及在我们人生的生活中主要学到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祈求神与我同在的时候，谁是主动的？我们很多时候是我要偏行己路，然后无论我去哪，神都领着跟我走，那我就说了，那上帝真的是，以前我也讲过了，梁山伯祝英台里面的小书童一样，他拎个小书包跟着公子走，你就是那个公主，神啊，我可要去波士顿了，您跟我来。于是他就从苏州就跟你来了，然后你要去哪儿，他就跟你去。神不是这样与你同在的哦。那基甸是不一样，相反，神吩咐他做一件事情，吩咐他去个地方，然后说，我哪敢去啊，我哪能做啊，神说，我与你同在，这是我要你去的，我差遣你的。那因此，如果是神的差遣，他有应许与我们同在，我们就应该勇敢的回应。那我说，基甸这个人呢，就是猜疑心很重，然后没把握，没信心，然后呢，这个就多心，你知道吗？心很多。那加勒，我们在前面提到过加勒，加勒这个信心的勇士呢，就是单纯的心。英文翻译可以翻译 pure in heart， 这个单纯的心，也可以翻成 single in heart， single 单一的心思。基甸是相反的， multiple heart， 好几个心。明明已经显现，明明跟他讲说我与你同在，去，然后他还说，主啊，如果真的是你要差遣我，好，他是第一次跟神要证据了，你要给我个证据，我把礼物带来给你，然后呢你就收了，然后但你别跑哦。他爸说，我去找礼物来，咦，不见了，白搭了，或者说我看错了，看花眼了，所以他要去，耶和华使者说，你去吧，我等你。那基甸去预备了，他预备了一只山羊羔，然后依法的细念，因为这度量衡的制度不太一样，依法是多少呢？总而言之，依法面呢，就是一袋面粉所做的面，一袋面粉大概有35磅到40磅。你用这么多面做的无效饼，你给谁吃啊？但是你要知道，如果你去读利未记，读前面摩西的摩西五经献祭的时候，他们有拿无效饼的，他拿多少的面做饼啊？做几个饼啊？是一点点。那基甸怎么做这么多呢？因为巴利吃这么多，你懂吧？当时拜巴利的时候都是一堆的，那巴利很饿的，所以他得喂他吃。所以我就说，这边就是基甸这个人呢，师母说过那句话，迦南化了，他把耶和华神当加利的神这样拜了。 那巴力吃很多的，他就拿一袋面粉做了一堆的无效饼来。神要花多少时间做呀？那神还真的很有耐心的，那你熬一个羊羔汤，然后饼哇一堆。所以你知道这个作者本身也是有点幽默感。你可以想象基甸当他拎来的时候，当然基甸大概是勇士了，几十磅的面再和个面再做个饼，那个饼就几十磅了，你拎得动吗？他得拎着这个，还拎着一锅汤来啊。那一只羊羔哎，不是你的鸡汤哎，鸡汤两条鸡腿就行了，一个小羊羔有多重啊？再煮成一锅汤，那个汤跟那个饼，你可以想他讲哇一堆搬来了。那神就说好，把肉跟这个饼呢就放在石头上。什么石头上？其实很可能他们说，因为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对话就在酒榨里面，那酒榨那个模子嘛，那就是石头嘛，可能就放在那个酒榨的那个模石头上摆上去，然后把汤浇上去。什么意思啊？因为点火烧的时候证明给你看，汤一倒也不是湿哒哒的吗？这可不能做假的哦。然后耶和华的使者伸出杖来点到那个肉跟饼的时候，火不是从天降下来，因为它在酒榨里哦，还有屋顶。如果火从天上降噗下来，那么屋顶不穿个洞？所以它是触到这个的时候，从石头中出了火烧了。那这个其实就是一种神悦纳的，神把这个祭物收了就是烧了，然后当火出来这个祭物被烧掉的时候，耶和华使者也就消失无踪了。所以22节基甸才知道这是耶和华的使者。到这个时候，但是前面他不都说主啊主啊吗？这个主啊这个字啊是一个通称，希腊希伯来语叫做阿多乃。阿多乃，阿多乃的话呢，就是奴仆对主人就称他为主，阿多乃。老婆叫老公也叫阿多乃的，所以撒拉叫亚伯拉罕的时候都是叫他主啊主啊的，就叫他阿多乃的。所以这个主是一个很普通的称呼，甚至很可能普通性的一种尊称吧。对一个陌生人，如果你要尊称他，可能是一个地位比较高的，你就称他为主。所以他不是把耶和华使者真的当神看的，直到这个时候神迹出现了，他才知道他是耶和华的使者。他说哀哉主耶和华，我不好了，我看见耶和华的使者，就好像看见神了。因为从旧约以来他们的观念就很清楚，看到神的面你几乎是要命的。那耶和华就对他说，你放心不要惧怕，你必不至于死。当然耶和华的使者已经消失了，那耶和华怎么对他说的呢？实际上没说，有可能是一个声音，有可能是怎么样。总而言之耶和华对他说，放心不要惧怕，必不至于死。放心不要惧怕，必不至于死，这个本身的意思用简单来说，那就是平安，安了，没事，你不会死的。所以他就把那个地方筑了一座坛，名字就叫做耶和华沙龙。耶和华沙龙，沙龙就是平安嘛，就是耶和华对他说平安，你不会死了啊。然后耶和华与你同在，这个字也是平安的意思，所以因此那个坛叫做耶和华沙龙。那我说沙龙这个字就是我们常说的希伯来语的 shalom 那个字的音的翻译，叫做沙龙。好，到这个时候为止，神已经向他显现，神已经呼召他了，也给他证据了。然后接下来神开始命令吩咐基甸做一些事情，然后基甸也开始回应。第一个吩咐，当那夜耶和华就吩咐基甸说，你要取你父亲的牛来，就是七岁的第二只牛，拆毁你父亲为巴力所筑的坛，砍下坛旁的木偶，然后为耶和华献祭。那这暗示一件事情，第一，基甸的父亲在自己的后院里面为巴力筑了一座坛，在那里献祭了，而且这不是他家里的坛，因为到后来你就发现厄弗拉整个村或整个城里面的人都常来这里献祭的。一看后来坛被毁掉了嘛，如果他家里的话，除了家里人谁知道，不是，那是整个厄弗拉的敬拜中心， 为巴力筑了一座坛，还有一个柱像，那是亚瑟拉的柱像。你就可以想象，在当时的以色列人，包括基甸的家族，包括基甸自己的父亲，他就是拜偶像的，迦南化到这个地步。而神呼召的是基甸，约阿斯的儿子。那第二件事情是，神要呼召他拯救以色列人，他要被神所用。第一个事情，先把你家里的、你爸爸的那座坛毁了，这个不能做，别的就别说了，就不够格。先从你家里开始。可是很可能他到外面去闯荡江湖，他还敢哦，把家里爸爸筑的一座坛给拆了。有些人还真的做不下去了。可圣经的原则很清楚，好像新约时候提摩太前书第三章提到教会里面的教会领袖、长老和执事的资格，其中有一点，儿女端庄顺服，妻子不会一口两舌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就讲了一句话，如果你不能管好你自己家里的人，你怎么能够照管神的家呢？原则就是这样，你要拯救以色列人吗？先把你家里的偶像毁了，除掉，然后神才会真正与你同在，你就能拯救以色列人。基甸也是勇士，也是一个懦弱的人，他不敢白天做，他们就说好，没问题，白天就把他毁了。他晚上偷偷的，然后找了10个佣人一起，但他毕竟还是做了，把这个坛毁了，把这个柱像给砍了。那我说了哈，把这个柱像砍下来，那个砍那个字在希伯来语就是基甸这个字，他就把木偶基甸了。那当然纸包不住火，第二天早上一起来，因为他们就好像当地的一个神坛一样的，早晚每天都有人来上香的。我们到台湾去你就知道了，到处都是庙啊，到处都是那个东西，早上晚上随时随地就有人来了，来上香啊，来献祭的。一来一看这个坛毁了，柱像被砍了，然后说谁做的？当然也很快，因为10个奴仆帮他做的话，这个嘴巴封不住的，一定消息传出去了，基甸做的。然后城里的人就对他的爸爸约阿斯说，30节，把你儿子交出来治死他，因为他拆毁了巴力的坛，砍下坛旁的木偶。这是有点反讽的哈，因为事实上，如果你倒过来说，你看旧约里面，无论是利未记、生命记、摩西的吩咐，谁拜偶像就把那个人治死，是拜偶像的要治死，现在是厄弗拉的人要把偶像拆除的人治死，是什么？是什么啊？是这个时代，你知道吧？反过来了，乱世也常常是如此，黑白不分，到最后黑的变白了，白的变黑了。如果说一个社会到一个地步，人人贪污，不贪污的人有罪，贪污的无罪，因为我们都贪污，天下乌鸦一般黑，我们都是黑的，那就一只白的，那只白的有问题。所以基甸要被人家抓出来致死，但他爸爸说了一句话，31节，约阿斯回答说，你们如果为巴力争论吗？要救巴力吗？如果要为巴力争论，正好把谁致死？因为巴力如果真的是神，有人拆毁他的坛，让巴力为自己争论。如果巴力不能为自己争论，表示巴力是假神，你争什么争啊？哟，这爸爸是悔改了，还是护子心切呢？圣经上没有明确的说，不过他的确是站出来了。巴力呢，没事了，这个基甸没事了。这事情是反过来的，在公元大概是500年、500-600年左右，有一个英国的宣教士。那时候没有分基督教天主教，一个宣教士从英国到的德国，到那个现在叫做巴伐利亚那个附近。那时候德国人日耳曼民族、野蛮民族，不信基督教，他们很多宗教迷信，他们当地拜一个树，很大一个树，他们就跟中国人一样，中国人一样，什么山川树木石头都当作神的，所以这个是神木，他觉得这个树是有神性的，他们就每天去在这神树前去烧香拜拜。那个从英格兰修道院来的那个人，他说这个是假的，这不是真的神， 然后说讲半天，那边人说啊，你不知道这个树千年老树，很有灵性的。有一天早上，那个英格兰修道院的那个人就来了，就那个人叫做波尼法修，很有名的日耳曼的使徒，被称为日耳曼使徒。他拿一个斧头来了，一大早一来，他就把这个树就砍了，砍。他那个树很大，砍了好几个小时啊！当地人吓坏了，这是神木哎，你敢啊？可他就砍了，他说我砍给你看，如果这个树有神，他来对付我，他对付不了我，我就对付他。砍了砍了砍了几个小时，那树就垮掉了。果然没事。从那天，整个日耳曼民族都信耶稣。你说斗法，他用这样来斗的，把树砍了，有点像这样。他爸爸说：“巴利如果真的是神，我儿子把巴利的坛给毁了，那巴利来对付我儿子。你们少在那边，旁边吆喝吆喝的，你就让巴利神自己露两手嘛。他如果没露两手，他是假的嘛。”所以因此你可以说他得了一个绰号耶路巴利，就是让巴利与他争论，这是基甸的一个绰号。最后一段33节之后，神就吩咐基甸去呼召以色列人要准备跟米甸人征战，然后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那么在旧约中，耶和华灵降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常常不是指的像新约时候圣灵住在你的内心，那个是指内在生命的改变。当神的灵降在你身上的时候，就好像一件衣服这样披在你身上一样。当披在你身上的时候，人会看见好像神的荣耀跟神的大能，但里面的这个人可能变呢，可能没有变。很有趣的是，耶和华的灵降在什么什么人身上，在旧约中出现好几次，四世纪以后也会有耶和他、参孙都提到过。可是耶佛他、参孙跟基甸都不是好的样板，反而是这样子。所以四世纪有五次提到耶和华的灵降在神身上，五次当中只有一次，第一个厄陀念，那个是一个典型的好代表，其他四次都是像基甸、参孙、耶佛他这种坏样板。所以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扫罗王后来要追杀大卫的时候，有一次他就跑到撒母耳那里去了，也想要杀大卫，就耶和华的灵就降在他身上，他就怎么样，好像可以说像说方言一样胡言乱语，耶和华灵降在他身上，诸此类。所以旧约中当耶和华灵降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跟这个人内在属灵生命的表现或特质不是有直接关系的，只是神的灵控制了他，为了借着他做一些事情。所以这次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身上，他就呼召以色列人，那以色列人有几个支派的人回应他了，包括马拉西人、亚瑟、西布伦跟拿弗他利的。那显然以色列南边几个支派，像犹大、西面，包括以法莲，没有，他也没呼召，他们也没有过来。可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情势的发展过程中，理论上来讲，耶和华神向他显现，差遣他，而且应许他与他同在，然后他要的第一个证据神也给他证据了，然后耶和华灵又降在他身上。到这个时候基甸应该没有任何的怀疑，他要带着以色列人去向米甸人征战。可就在这个时候，36节，基甸就拿出羊毛来了。所以你就知道基甸这个人在属灵上他是很软弱，他要拿出羊毛来说，如果你真的要借我的手拯救以色列人呢、啊？他说我把羊毛放在外面的禾场上，那如果是你要我去，那么羊毛是有露水，别的地方是干的，我就知道你要与我同在，你要与我去。第二天早上起来，羊毛湿的，不但是一点点湿，他一揪可以挤出一盆水出来了，那表示很多的水。那理论上哈，话说到就做到了，你说好，羊毛湿的，地是干的，我就知道了，知道了就去了。他又反悔了，可能我搞错了，物理学的不好，到底是有水没水，反过来，羊毛干的，地是湿的，这是违反物理原则。神也很有恩典和怜悯，因为基甸的软弱， 好，那就再来一次，第二次，羊毛干的，第四次的。很多基督徒对这个圣经的错解，就是以为我们也可以常常拿羊毛做实验。有些人说的好听的说是要辨别神的旨意。上帝啊，这个男孩子真好，什么都好，只有一点不好，或者还不够好的，还没信耶稣。哎，你是不是他是不是我的？那我就拿羊毛出来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如果你不要我的话，那我一出门就被车撞。如果你不撞我，你就让我去了，我就嫁他了。或者是啊，上帝啊，我知道了，圣经上说不可以说谎，可是不说谎这个生意做不成了哈。如果你真的不要我说谎的话呢，好，我有另外一堆羊毛拿出来了，我就知道你不要我说谎。很多人就拿羊毛的故事来作为辨别上帝旨意的一个样本，错了。上帝的旨意不必问，已经很清楚。从一开头，神遇见基甸就说了，我差遣你去把以色列人从米甸的手中拯救出来，这个已经很清楚了。所以羊毛不是来印证神的旨意到底是这样或者那样，已经很清楚了，这只显明基甸的软弱而已，跟神的旨意无关。那因此如果我信靠神，我不要拿这个来试探神。尤其是我就说什么说谎不说谎的事情，如果说实际上告诉我们不可说谎，你说神啊，如果你真的不要我说谎，那么羊毛降羊毛亮，你什么意思啊？说谎就是不可说谎，然后神说啊，是不可以说谎，不过你呢，你可以，你要神怎么回答你呢？所以神的旨意已经那么清楚，你再拿出羊毛来，某种程度上你在试探神，你在试探神。正如以色列出埃及在旷野，神耶和华说他们试探我十次之久，然后要试验一看神的耐性到什么时候为止。对，弟兄姐妹，我们不是从基甸身上学会说我常常拿出羊毛来问神啊，你要我这样还要我那样。神的旨意如果在圣经上白纸黑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有些事情是不可做的，你再去这样做的话，那不是在寻求神旨意，那就是试探神。正如民数记里面的巴兰，神已经说了你别去，以色列人是我的百姓，你不能咒诅他。第一次讲清楚了，第二次又去问神啊， 你真的不要我去咒诅以色列人了？那个就叫做试探了，那不是在寻求神旨意。所以但是我们还是看见，虽然在这样基甸的软弱中，神还是以恩典，不是因为基甸，是以恩典对待以色列人。以色列人需要拯救，所以神在那个刹那没有对基甸做出严厉的反应。但是不要用这个做榜样，以为我们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好像来试试看神的耐心有多少。特别当我们待会有圣餐的时候，也是一个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反省省察自己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在很多清清楚楚的事情上，我们还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拿出我们的羊毛好像来试试看神你会改变心意吗？我说这样可以吗？那样可以吗？神已经差遣耶稣基督为我们而生，为我们而死，付出这样的代价，我们对神的爱还有任何的怀疑吗？对神的引导、神的同在、神的恩典有任何的怀疑吗？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求主真的是光照我们，看见我们里面许多时候我们跟基甸一样的软弱，我们常常在许多事情上是在试探主，却并不是真正来寻求明白你的旨意。许多时候我们也是三心两意，求主今天在我们当要来到你的圣餐的桌前领受这圣餐的时候，求主真的帮助我们，免得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犯同样的错误，让我们能够单纯的来到你的面前，借着你所给我们一切的恩典能够过每一天的生活，讨主的喜悦。 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